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早晨啊 ，Jason。
你好啊，晓晴。早晨。
咁见到星期一咧 ，yen 个波动咧都几大下，可唔可以同听众分析一下个原因呢？
咁其实日本咧嗰个弱势咧就持续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因为上次上嚟嘅时候咧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嘅。礼拜一嗰个波动咧，主要就系延续翻上周五嗰个情况嘅。咁上周五其实发生咗啲咩事呢？首先就系喺日头嘅时候啦，日本央行咧就宣布咗，佢基本上就系维持个货币政策不变嘅。咁所以虽然喺上个月中嘅时候，佢哋宣布放弃咗个负利率政策啦，咁但系又冇加息，又冇一啲实际嘅突破性嘅改变啊。除咗即系话放弃个负利率政策之外咧，基本上就冇咩特别嘅利好日元嘅消息嘅。所以过去一个月都特别持续弱势嘅。咁加上上个礼拜五会后嗰个声明咧，亦都冇改变到个公债购买量啊。这个呢就直接俾个市场解读为呢，其实就都系比较夹派一啲啦。咁虽然呢日本央行个总裁呢就喺会后呢有表示啦，虽然嗰个央行嘅政策呢平时呢就唔会针对汇率嘅。咁但如果个汇率嗰个波动呢言下之意即系日元过弱嘅话呢，而对日本嘅经济同埋物价造成重大干扰嘅时候呢，央行呢都有可能调整政策嘅。其实在去这一番讲话之后呢，日元都是维持一个弱势，但都没有一个话好出现大幅的下滑咯。咁虽然有啲下跌的啦，都是因为个市场预期可能有加息的动作啊，咁就会 yen 就会反弹啦。咁但因为没有咩特别的突破性的进展同上个月的比较的话呢，咁所以日元都是持续偏弱的。咁当时候公布完这个利率决定维持不变之后呢，基本上美金对 yen 的时候呢其实都是稍稍下滑啦，咁就去到156-157这个水平咁上下啦。主要造成点解今个礼拜一个更大幅波动呢，就是在我哋澳洲夜晚嘅时间啦，就是上个礼拜五美国公布咗佢哋嘅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略高于市场预期嘅。咁年增长 2.7%， 其实就比预期会好啦，咁所以就美元就继续增强啦。其实而家睇返最大嗰个问题呢，就係美国年初到而家嗰个通货膨胀数据呢，喺嗰个短期趋势里面呢都係比较好㗎。即冇话一个回落嘅迹象，因为之前去年年底市场预期美联储会降息呢，主要就係基于希望就係话见到个通胀数据有所下滑啦。因为我哋见到疫情之后大概2023年嘅时候嗰个通胀係非常之厉害嘅。基本上而家喺 2.7-2.8 左右呢，基本上都算係回落咗唔少㗎啦。咁但係基本上短期嘅趋势年初至今呢都係冇继续回落。所以市场之前由去年年尾预期今年美联储可能会降两次息，由三月降息六月降息，到而家基本上呢市场已经推迟到可能普遍预期九月先至会减息，甚至乎是推到十二月咯。因为我哋睇返喺即係上个礼拜五呢个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美国嗰个数据公布咗之后呢，美国嗰个利率期货市场反应呢九月降息嘅可能呢即係跌到得返58%，比起上一个礼拜呢嘅68%系已经细咗㗎啦。咁而家反而认为十二月先会降息嘅几率呢就高达80%啦。咁所以因为而家对于美联储会降息嗰个预期降低咗啦，咁所以就造成咗美元嘅一个强势。咁基本上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呢，一美元对日元呢係升到去158之间嘅呢个水平。讲完上个礼拜发生咗咩事呢，咁今个礼拜一点解做完一个大幅嘅美元对日元嘅波动呢，就係因为周初嘅时候亚洲盘时间啦，日元就承接上周五个跌势呢一路去到呢跌到就係一美元对160日元。咁就完全超过晒之前市场预期日本会干预嗰个关口，就係、是、譬如初头系150啊，跟住155啊，咁而家去到160呢之后呢，似乎日本央行呢就又进行入市干预啦，真係。咁就大幅波动，所以出现咗美元对日元呢喺两三个钟头之内呢由160跌到最低，去到见到系154.5㗎。上下波幅系超过500点㗎。咁如果呢个波幅喺外汇市场咩观念呢，就係我哋可以睇返澳洲对美金啦，其实过去三个月啦澳洲对美金嘅波幅都係喺200点之内嘅。而当日礼拜一嘅时候美元对日元 跑出咗一个500点嘅波幅，其实就即系反映咗用坐过山车嚟形容咧，系一啲都不为过噶。
咁日元之后嘅走势会点咧？
咁日元嗰个走向睇到咧，咁而家其实主要就系头先讲到啦，点解会跌得咁犀利？主要就系对美国降息嘅预期降低咗啦。咁另一方面呢，就是日本央行嗰个政策有冇改变啦，佢哋会唔会加息啦。所以而家如果要睇返 yen 嗰个走势嘅话，就是可能要睇返下一次佢个议息会唔会真係有个实际操作，就係、是、会一系加息啦，一系就真係减少嗰个公债购买嗰个量，咁即係减少返嗰个日元嗰个货币供应啦，咁可能 yen 就会稍微强返啲。咁但係值得留意一样嘢呢，其实喺四月中嘅时候呢，美日韩嘅财长呢係有一个三边会议㗎。咁嗰个三边会议呢比较特别嘅地方呢，就係、是、会后呢佢哋三国嘅财长发表咗一个联合声明，就係、是、表示呢对日元同埋韩元啊，最近嗰个对美元嗰个汇率大幅贬值呢，係表示密切嘅关注。咁呢个系一个咩嘅暗示呢？就係、是、如果你犹记得几年前啦，其实美国同中国打贸易战比较高峰嘅时候呢，其实我哋会成日听到一个汇率操控国嘅一个咁嘅名词。其实美国呢财政部佢定期都会公布，就係话啊，世界上其他同佢有贸易关系嘅国家会唔会成为一个汇率操控国啊。因为佢哋喺国际贸易上面，佢哋会认为啊，如果一个国家操控佢哋嘅汇率过低嘅贬值，咁嚟到去增加佢哋嘅出口，係对返美国嗰个自己本身嘅经济不利嘅。咁点解会提到呢度呢？就係、是、回应返头先讲嗰个美日韩讲咗呢个联合声明嘅话，其实有啲分析师就会普遍认为可能係美国会默许嚟緊日本同韩国会可能入市干预啦。即係会可能令返日元同韩元嗰个汇率呢就唔可以太弱啦。咁如果喺我哋一边投资者嚟到去睇嘅话，可能就会係会唔会话哦，而家日元同埋韩元已经见底呢，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值得留意嘅地方囉。
咁头先有提过美国方面对嗰个减息预期越嚟越迟啦，咁呢个系咪都系最近呢影响到美股嘅一个原因呢？
都系㗎，其实美国股市升呢，一方面就系头先提到过嗰个降息预期推迟咗啦。另外一方面呢，就系、是、其实美国近期都系一个业绩公布期。咁佢之前有提过个主要七大嘅科技股呢，其实陆陆续续都会公布业绩嘅。咁上个礼拜其实微软同 Google 呢都公布咗业绩系非常之亮丽嘅。咁所以就带动咗上星期呢标普500都出现咗一个11月以嚟单一星期最大升幅。咁所以美国股市系相对都系强势嘅。嚟緊呢个礼拜呢，咁亦都有另外两个巨头，就係苹果同埋 Amazon 都会业绩公布嘅。咁可能呢个都会对美国股市有一定嘅影响啦。咁另外其实美国股市科技股嘅做好呢，亦都带动咗港股㗎喎。港股而家最近呢一个礼拜就有机会重上返18000啦。主要都系两方面带动啦。一方面就係头先提到嘅美国科技股嘅一个做好，咁就带动一啲相关嘅行业啦。即係香港成分股里面之类呢啲嘅科技股啦。咁另外呢，亦都一个比较重大嘅利好消息呢，就係、是、中国国内呢开始对一啲房地产嘅监管政策呢就有所松动嘅。咁譬如喺礼拜一呢，就係、是、西北城市成都呢就放宽咗佢哋嘅限购嘅一啲限制啦，即係房嘅限制。咁就带动咗一啲地产股嘅做好囉。咁所以睇返港股未来会升返上18000呢，其实都好视乎除咗美国个息口嗰个走向以外呢，另外亦都睇返中国嗰个经济情况嘅。即係礼拜二公布咗呢，就中国个制造业采购人经理人指数呢就稍微高于预期嘅，就係、是、嗰个 PMI 指数呢系51.4嘅。咁反映其实可能而家中国嗰个经济呢就会有少少企稳嘅状况啦，即係唔会再好似之前一段时间咁弱。咁所以呢个呢都可能带动恒指可能有机会站上18000嘅一个重要因素囉。咁另外一个原因就係可能喺美股头先讲过啦，升得咁犀利嘅时候，一啲国际市场上面嘅基金经理可能会认为美国嘅估值会过高啊。咁而相对嚟讲，喺国际市场上香港股市个估值呢係较为平㗎。咁所以可能有啲部分基金经理喺重新配置返佢哋嗰个基金个 portfolio 嘅时候呢，可能会望返向港股恒指囉。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会支持指嘅一个因素囉。
明白，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今日咧好多谢 Jason 咧上嚟和我哋咁详细咁分析噶，我哋下一节再倾。
多谢晓晴。
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系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